下面有请 Kristen Buck 为大家做报告。Kristen Buck 是哥本哈根市这个城市档案馆馆长。
We have found that the Danish environment for archives is different from both the American and the Chinese. It's a third model.
我们待会儿从他的报告中能够发现，丹麦的档案系统和中国和美国都不一样，我们能看到第三个模式。
For 1 year, Mr. Bach has been director of the Copenhagen City Archives, which is as old as the city of Copenhagen itself.
Christian 先生已经担任哥本哈根市城市档案馆馆长一年的时间，这个档案馆与哥本哈根市有同样长的历史。
Before his appointment to the city archive, he was worked as a business manager in the private sector of the economy.
在 Christian 先生被任命为档案馆馆长之前，他是在私人的商业企业里面任职。
Hi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s unusual for an archivist. Rather than training in history and law, he holds degrees in economics.
Christian 先生的教育背景呢，与通常的档案工作者的教育背景非常不一样。他并不是历史或者法律方面的教育背景，而是有着经济学方面的学位。
And his degree in economics i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and he has a degre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他呢有呢哥本哈根大学经济学的学位和密西西比大学工商管理学学位。
So we are honored that he is here with us today to give us a discussion of the Danish perspective on city archives.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他来希望让他介绍一下哥本哈根市城市档案馆的工作。大家欢迎。
Is this working? Okay, good.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o Fran Bluin from the 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 for the invitation to visi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ymposium and meet new colleagues. Also, I am very grateful to Nancy Bartlett who suggested the title for this presentation and for the interesting discussions we have had on this topic during the visits to Copenhagen.
首先呢，我想感谢本地历史图书馆馆长布朗恩先生，感谢他邀请我来到密歇根大学参加这次研讨会，并且和本地历史图书馆的同事们见面。同时呢，我也非常想感谢 Nancy Bartlett 女士，她呢推荐我就我她推荐了我就今天我自己的这个报告呢这个题目。同时呢，他访问哥本哈根的途中呢，我们就这个题目呢进行了非常有趣的探讨。
I'm director of the Copenhagen City Archives, a public municipal institution which goes back to at least the 1680s, from where we have public records in continuum. Copenhagen itself was founded in 1167 when Archbishop Absalon, on command by his good friend King Valdemar the Great, built a castle at Havn, an even older harbor and trading place. The oldest historical document we have in our city archives is the first city rights from 1254.
我本人呢是哥本哈根城市档案馆的馆长。哥本哈根城市档案馆是一个公立的城市性的档案馆，它可以追溯到1680几年。那个时候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接收、开始保存档案。哥本哈根这个城市呢，是始建于1167年，当时阿布萨伦大主教受命于沃尔德玛，当时的君王，在这个海文这个地方要建这个哥本哈根这个城市。海文这个地方呢，是当时非常大的一个港口和贸易的一个地方，在我们城市档案馆最古老的历史档案呢，可以追溯到1254年。这份档案呢，是我们当时城市的首部城市权利法案。
As our chairman just told you, I am neither an historian nor an archivist, so I am truly an anomaly in the community of archives in Denmark, where only historians are city archivists. In the statutory articles of the Copenhagen City Archives, it is stated that the director of the city archives ought to have a master's degree in history or a comparable degree. A little over a year ago, an exception to this was made, and I was hired to do a turnaround at the city archives.
刚才正如不让先生介绍呢，我自己既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也不是一位档案工作者。说实话呢，我在丹麦的档案界呢是非常的反常的。在丹麦档案界呢，只有历史学家能够成为这个城市档案馆的馆长。哥本哈根城市档案馆的这个法令呢，里面说到，城市档案馆的馆长应该有在历史或者是相关这个专业的研究生的学位，但是呢，在大概一年以前呢，我作为一个特例，受雇于哥本哈根城市档案馆担任城市档案馆的馆长。
I would like to briefly describe to you what the changes at the city archives are, since they constitute the background for our plan to conceptualize Copenhagen through its city archives. For those of you who were present at my presentation this Tuesday, I hope you will bear with me for a few moments.
接下来呢，我想这个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我任馆长之后哥本哈根城市档案馆所产生的一些新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呢，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树立哥本哈根城市档案馆形象这么一个项目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大背景。对那些在这个星期二听过我报告的那些人来说呢，我希望你们能够耐心能够听接下来我的一些介绍。
Because we are a municipal archive, we are operating in a highly regulated environment in terms of national laws and given standards from the state archives, for instance, for appraisal and disposal. By law, the city archives is responsible for receiving those public records that are to be preserved, securing their storage, and making them available to the citizens and public officials upon request. This goes for both paper-based documentation and digital records.
哥本哈根城市档案馆作为一个公众的城市档案馆，它实际上在是一个高度这个法制化的一个环境下来运行的。因为我们有这个国家的法律，还有这个国家档案馆所制定的一些相关的法规，比如说在档案鉴定和档案处置方面的。哥本哈根城市档案馆的法律呢规定了，我们要负责接收这些公共的这个档案，我们要负责保管、接收、保存这些档案，并且呢，当公众或者是政府机构需要使用这些档案的时候，我们要提供利用。
When it comes to appraisal and preservation of non-public records, research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the municipality itself is responsible for defining what its city archives should have included in its statutory articles. Our articles say that we should contribute to research documentation and promotion of Copenhagen's history and archives.
我刚才提到的这些这个公共的这个档案呢，我们既接收纸质的，同时也有电子档案。同时呢，我们也对个人档案，就是非公众的档案进行鉴定和保管，对他们进行这个研究，平时同时也提供利用。我们城市档案馆自己呢，能够自己限定来决定哪些档案我们能够我们要接收。我们的档案法里面，城市档案馆法里面只是这样说的：我们必须对哥本哈根城市的历史和档案的研究、记录和促进做出贡献。
The City Archives is reporting to the Culture and Leisure Committee for Copenhagen, one of the seven committees with politically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that constitute the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of the city. The Culture and Leisure Committee has approved a strategy for culture 2009 to 2011 with 10 strategic initiatives. If I may be a bit malicious, it is simply a catalog of events and activities excluding any use of the city archives. That is certainly annoying, but it's quite alarming that the strategy does not deal with the urban identity of Copenhagen at all. And that is, of course, a major reason why essential evidence at the city archives is not being put to use.
城市档案馆的直接上级是哥本哈根市文化和娱乐委员会，也就是说我们要直接向他们进行报告工作。哥本哈根城市和娱乐委员会呢，是哥本哈根市七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委员会之一。这些委员呢，都是通过这个城市的选举上来的，他们是组成了哥本哈根市非常重要的政治和行政的机关。哥本哈根文化和娱乐委员会呢，最近出台了一个2009年到2011年文化发展战略，里面呢包含了十项非常重要的计划和行动。在这里，如果我个人比较非常在意的话，如果说的严重一些的话，我觉得这个计划呢，只是一些简单的这个事项和活动的一个罗列。更重要的是呢，这个活动里面没有利用到任何哥本哈根城市档案馆的资源。这个现状呢确实非常的讨厌，但是也让我感到了一些担忧，那就是城市文化的发展战略呢并没有和哥本哈根城市形象有任何的关系，那就是说也就造成了哥本哈根城市档案馆的这个资源和我们本身并没有被列入到这个文化发展计划战略当中。
So, why has the city archives been left out of the cultural strategy? Well, frankly, we have not been visible for the politicians and the top officials in the city of Copenhagen, because we mostly have been performing the traditional promotional activities. Our reading room is open to the public, and a complete database of our records, called Stapas, is even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Also, the former city archivist himself and one to two other historians have published excellent historical articles and the annual anthology from the city archives. And staff members have produced excellent material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given introductory courses to university history students on how to best to use the archives.
那么在这里我想这个提问，就是这个哥本哈根城市档案馆为什么被这个排除在文化发展战略之外呢？说实话，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存在于哥本哈根市的这些政客和高官的视线之内，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可能都是在做着自己传统的那些提升档案馆形象的这些工作，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阅览室是向公众开放的，并且我们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这个档案数据库，公众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利用。同时呢，我们的那个前任馆长他自己，另外和其他一两位的历史学家，他们也出版了很多非常这个出色的历史著作，并且呢，我们城市档案馆每年还要编纂这个文选，同时呢，我们的员工还为这个高中生编纂了非常好的这个教材。
However, these activities have been
这些教材呢都是基于我们档案馆的这个馆藏。同时呢，我们还为大学生的历史系的学生呢提供我们的这个目录，然后提供一些这个指导性的这个指南，来教他们如何来我们档案馆进行利用。
However, these activities have been too little to a very select group of users, and we have become passive and reactive.Rather than proactive, we have not been reflecting on the potential of users who are not requesting anything from us because they do not know what they could be supplied. Those are the reasons that the politicians and top officials of the city do not know us, and therefore they do not ask us how the city archives can contribute to the cultural strategy of Copenhagen.
尽管如此呢，我可以这样简单的说，我们现在提供的服务呢都是内容比较的少，并且我们的受众呢也非常的少，因此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可以说是非常被动的，并且是受控于外界的，我们要对外界的一些情况进行这个反应，而不是具有前瞻性的。 我们一直以来都没有都是忽视了那些潜在的用户，那些用户呢并没有提出任何的利用需求，这个原因呢主要是这些用户呢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档案馆他们能够得到什么资源。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受政客和当地的高官的忽视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此呢他们根本就不会来这个来向我们问我们，你们对这个哥本哈根城市发展战略整个的发展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And why should they ask us about this? Instead, we should tell them what we can do and what benefits it will bring them.
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必要来问我们，其实反过来应该我们应该主动找他们来告诉他们我们能够做什么，他们能够从我们这得到什么。
We are now changing our approach to promoting culture and research and the archives by working deliberately with our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by replacing staff so we will have competences and behavior that better suits our new strategy.
因此呢，我们正在逐渐地改变我们对这个促进文化和研究以及对我们档案馆利用这方面的一个视角。我们现在呢会有意识地与我们的文化的机关以及相关的机关呢与他们进行合作，同时呢我们也会对我们自己的员工适当的岗位进行一下替换，来提升我们的竞争力，来更好的来够适合我们的文化发展战略。
The new strategy for contributing to research documentation and promotion of Copenhagen history and archives is building upon 1. Including users, 2. Establishing partnerships, and 3. Thinking digitally.
我们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研究记录和这个促进哥本哈根历史和档案利用等方面的新的战略呢，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第一个就是扩大用户群，第二就是建立伙伴关系，第三就是尽可能的在数字的世界去考虑。
And I'm happy to share more about this through my presentation from Tuesday, which you can have as a Word document.
其实我在周二的这个讲课当中呢，当时给大家发的材料里面有我的一些案例的一些情况。
Now, to conceptualize Copenhagen, we are setting two strategic objectives. First, it is to have the urban identity of Copenhagen included in Copenhagen's cultural strategy. The working title for this is,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Copenhagener?
作为这个新的战略呢，主要有两个目标组成。首先，它就是要包含哥本哈根城市的形象。其实这个呢，要把我们的这个哥本哈根城市形象这部分呢，要尽可能的要容纳到哥本哈根文化战略里面。我们的这个项目的名称呢，我们把它的名字称为作为哥本哈根人，哥本哈根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You should think of this as an umbrella for a portfolio of interesting cultural projects covering the next 5 years.And all based on including users, establishing partnerships, and thinking digitally. The reason for having this as our first priority is that if we have this included in the cultural strategy, we will have much better access to support and funding. It would give the city archive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position, as approved by the politicians and top officials would open a lot of those doors that are currently closed.
其实你们应该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战略目标的作为我们今后五年一系列的非常有意义并且非常有价值的文化项目的一个先决的条件，或者作为一个雨伞能够来这个涵盖所有的接下来的项目，所有的接下来五年的项目都会在这个我们的都会与用户有关，然后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及用这个数字的方式来思考。我们之所以建立我们第一个的战略目标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成功的把我们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列入到这个哥本哈根城市文化发展战略当中，我们将会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帮助和资金。它将会赋予我们城市档案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平台，因为这个如果战略被纳入到文化战略发展之后呢，政客和这个高官就会给我们打开许多原来是关闭着的不管是资源啊渠道的这些大门。
Secondly, our strategic objective is to have a portfolio of interesting and valuable cultural projects, meaning that even if we are not successful in having a Copenhagen urban identity written into the cultural strategy in the first try, it will not change our strategic direction. We will continue to aim for the same projects, but it will most likely be a bit harder to fund projects and establish those ideal partnerships that we hope for.
第二个呢, 我们的第 二个 战略 目标 就是 我们要 开展 一系列的 非常 有意思 并且 有 价值 的 文化 项目。 这就意味着 尽管 我们 有可能 我们的第一个 战略 目标 失败， 那就是说 我们的 这些 计划 呢 没有 被 列入 到 哥本哈根 城市 的 文化 发展 战略 当中， 但是 我们 要首先去尝试一下， 这也意味着 我们不会 改变 我们整体 的 战略 的 方向， 我们将不懈 的 努力 为着这个 目标去不懈的努力，但是呢，如果我们第一个战略目标没有成功的话，这对于我们来说将会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会缺少资金，以及相应的帮助来非常顺利的开展这些项目。So
with respect to an urban identity of Copenhagen, what areas are interesting in relation to our historical archival records, which are all from the past committees and public offices of the city? That has to be validated by academics, but I have four areas that I see.
关于这个哥本哈根城市形象的这个主题呢，主要的这些领域应该有哪些呢？通常情况下，这些领域呢，可能都是有关的这个官员或历史学家他们更加这个关注的问题，或者他们能够更有更多的这个话语权。 但是我根据我自己的这个馆藏的情况呢，我主要发现以下的几个重要的领域。The
first is Copenhagen as the capital of Denmark. Copenhagen has been the king's city for centuries and continues to be the city for the parliament and basically all state offices and institutions.
首先呢，哥本哈根市是丹麦的首都，它一直以来，多个世纪以来都是。 丹麦国王的这个居住地，并且呢，它一直都是这个议会以及基本上这个政府主要的机关和机构的所在地。The
second area is the well, the sheer size of the city, the physical outlay and the growth of Copenhagen, in comparison to any other Danish city.
第二个呢，就是与其他的丹麦的城市相比的话，我们的 不管在城市的规模以及整体的费用以及这个城市的发展速度来上，我们是有很比较大的优势的。Thirdly,
im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Copenhagen has been the port of entry to Denmark and Scandinavia for centuries. Since the 1960s, we have had a growing number of immigrants, so that Copenhage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multi-ethnical with ethnic groups constituting 20% of the population, which is a much larger percentage than any other city in Denmark.
第三个呢，就是移民以及这个多民族的融合。哥本哈根一直以来呢，都是作为进入丹麦的这个国家的一个入口，或者一个港口，多世纪以来都是这样。在1960年以来呢，我们。 这个涌入了大量的这个国外的移民，并且呢，这就造成哥本哈根市呢，非常快的就成了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城市，少数民族的这个居民呢，最后占到了我们大约2%的人口，这其实对于其他丹麦的国家，在丹麦的这个城市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The
influx of foreigners to Copenhagen have been a fact for centuries. Sometimes as a result of unrest in Europe, sometimes because they were invited to bring their special competences to the city and build new businesses.
这个国外移民的涌入呢，到哥本哈根实际上，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现实，有这有多种原因，有的是由于这个欧洲整个社会的动荡，有的时候呢，这些移民是被邀请来，因为他们有一些特殊的技能，邀请到我们的国家来。
On a personal note, this was how my great-great-great-great-grandfather, Jacob Rubin, a French Jew fleeing from Alsace on his way to Russia, came to Copenhagen in the 1780s and stayed here because he was given a royal commission by Christian VII to build a clothing factory at the Commons outside the walls of Copenhagen.
对我个人来讲，这也是我为什么我的曾祖父 Jacob Rubin 先生，他这个法国的这个犹太人，当他想去这个俄罗斯的路上，他就这个移民到了从阿尔萨斯，准备去俄罗斯路上，来到了这个哥本哈根。这是发生在1780年的时候。当时呢，他由于受到了这个Christine七世的一个特许。 他就留在了这儿。为什么呢？他当时可以在想要在这儿建一个服装厂。这个服装厂呢，正好是在哥本哈根城的边上。The
fourth area of interest is the city's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and offices of public service. It is special both because of its size and complexity and because it has been so politically driven by the ruling classes in Denmark. From 1660 to 1848 by the divine kings, then by the leading citizens until 1920, and after that by the labor movement through the social democrats and socialist parties.
第四个这个领域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政治管理和这些公共服务的这些机构。我们这儿的这个这些领域呢，有着。 从它的规模和复杂性上，都是非常特殊的。并且呢，它一直以来都是由于被这个丹麦的这个统治阶级所这个控制着，因此它也具有非常浓厚的这个政治色彩。比如说从1660年到1848年，它我们这些机构呢是被这个当时的君主君王所控制，然后呢，在 到这个1920年之前呢，又被这个当时的一些这个市民来这个控制。随后呢，又被通过这个工人的运动，然后又这个到这个社会民主阵营以及社会主义这个党，由他们来控制。At
the same time, and in contrast to the structured organization of the city, civil unrest and riots have been part of the history of Copenhagen more than in any other Danish city. The Social Democrats date their foundation to the battle at the Commons in 1872, where police fought the workers of Copenhagen and their leader, Louis Pio, was jailed.
同时呢，与这个城市井然有序的这个城市的结构截然相反的是，这个城市的动荡和骚乱呢，一直以来都是哥本哈根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我们。 这一部分呢，是比其他的丹麦其他的城市，或者甚至北欧的城市，都是要更加的频繁。我们这儿的社会民主党呢，实际上将他们的这个成立日期追溯到1872年的下议院的这个争斗当中，在那场争斗当中呢，这个警察，甚至去殴打当时的哥本哈根的工人，并且他们的这个首领路易斯皮尔先生当时被捕入狱。The
Danish police later gave him a one-way ticket to America. Where he unsuccessfully tried to form a socialist community in Kansas, not in Michigan.
当时呢，这个丹麦的警察呢，是给了他一张去美国的单程的机票。在那儿呢，他想尝试这个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一个阵营，但是在堪萨斯，但是他失败了。显然他没有在密歇根。This
leads up to present day, present times, where the whole world, less than a year ago, could witness. Through 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 that Copenhagen youth was protesting at the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because of the lack of commitment by the world leaders.
其实这种动荡和骚乱的历史呢，一直可以影响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在不到一年以前，整全世界可能都会目睹了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在通过电视和互联网上发现哥本哈根的青年呢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外面进行抗议。
However, these are just my ideas. They need to be qualified by academics through a symposium or a series of workshops. I envision Copenhagen's Mayor of Culture and Leisure, Pia Adderslev, inviting academics to such a symposium with the objective of identifying elements of the urban identity of Copenhagen and to obtain new input for the the next cultural strategy, hopefully in the form of activities and projects where the historical archival records from our archives can be used.
尽管如此呢，这些想法呢，实际上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它需要被学者在一些比如说研讨会啊、工作会议上进行进一步的审核。我在这里也设想一下，如果哥本哈根市文化和娱乐委员会的负责人 Pia Adderslev 先生呢，他 能够由他出面来邀请这些学者呢，来参加这样的研讨会，来共同探讨我们哥本哈根城市形象这么一个项目里边应该包含的一些元素，并且呢，能够试图通过在这会议上呢，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形象项目呢列入到文化发展战略当中，当然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在这些项目和这个活动当中呢，
I expect my director colleagues from the three municipal museums in Copenhagen to support me in persuading the mayor and the Committee of Culture to submit such an invitation to academics, because basically I've found that the politicians are both brave and intelligent people. They do not mind that their strategy is being scrutinized and criticized by academics if the end result is a better strategy. I might have more difficulty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who put together the strategy and promoted it for approval by the committee.
同时呢，我也希望我的在同在哥本哈根市另外三个博物馆的馆长呢，他们是我的同事，能够支持我的这种想法，并且帮助我来说服这个委员会的这个负责人。 来提交这样来这个发放这样一个申请，因为这个从我看来呢，这些政客呢，他们都是非常的勇敢和智慧的人，他们通常不太会介意他们的这些战略或者是计划呢被仔细的检查，并且或者被这个学者呢进行这个评论，但是这个前提呢是他们的这些检查和评论呢能够让这个新的战略呢能够更加的完善。 可是同时呢，我觉得，对于那些已经被列入到这些计划的那些机构的管理者，或者是他们那些这个极力想让这个已经成型的这个战略计划通过的这些人来说呢，我个人觉得对付他们还是非常有难度的。Within
the four areas, we should find potentially interesting projects that all conceptualize Copenhagen. They should be showcased to those academics and other partners with whom we ideally want to establish partnerships using our five rules of engagement.
在以上谈到的这个四个领域当中呢，我们应该与这个应该找到进一步的发掘，与这个形象，与提升，以这个塑造哥本哈根城市形象的相关的一些有趣的项目，他们必须要依照以下的 五个这个规则来进行实施，或者是我们与这个学者们一块儿去讨论这个事情。Base
your partnerships on mutual beneficial relations. Understand the objectives and strategy of your future partners. Welcome that your partners will have a new way of looking at your archives and their use. Communicate honestly, openly, and proactively to resolve issues before they become problems. And find partners that fit well with your strategy in terms of target groups and who will complement your competences.
我们在这个设计这些项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非常希望建立一些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呢，我们寻找他们是有以下的五个这样一个标准。第一个，就是这种伙伴关系必须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这样一个基础上。第二个呢，就是要双方都，我们要非常的了解。 我们未来这些伙伴的他们的目标和他们的战略。第三个呢，你要这个非常欢迎或者容忍你的这个伙伴呢对你的自己的档案馆以及如何利用你的档案馆会有一些新的看法。 第四呢，就是要做到沟通的时候要诚实开放，并且是这个要在一些问题成为真正的麻烦的时候，要真正的去面对他们，去解决他们。第五个呢，就是要找到那些伙伴，他们的一些这个资源呢，或者他们的这个战略呢，与你自己的这个要对目标人群提供的服务呢，要有一个互相的互补。
In working more with academics, I think we should be aware of what we can offer. First, our basic knowledge of our historical archival records. Second, our ability to put them into perspective for research projects and tangible products or services. Three, we should give all credit to the academic researchers since our careers do not depend on publishing articles.
这个与这个学者们进行工作呢，我们必须首先要明确，要知道我们到底能够提供哪些东西。我认为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对我们馆藏的历史档案资料的一些了解和具备的知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能力把它们提供出来，然后形成一种研究项目的一个主题或者是一个方向，并且呢。非常对于这个形成一些新的产品或者服务呢，有一些实际的作用。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要完全的相信所有的这些学术的研究者，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工作呢，我们的这个职业生涯呢，并不是依赖于简单的来这个出版自己的一些文章。
We can secure funding and promote public interest. We can provide project management.We can work across academic fields whenever it makes sense, and we can secur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rojects through contacts with other European capitals, city archives.
接下来呢，我们还有着非常稳定的这个资金和这个非常固定的一些这个感兴趣的受众群体。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能够提供一些项目的管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能够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愿意与这个不同学术领域的这些学者呢进行合作。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与欧洲其他这个首都的城市档案馆有着非常稳固的这个项目合作关系。
I hope that this is what academics look for, and I'm very eager to hear your feedback on this.
我相信呢，我上述提到呢，就是这些学者他们正在寻找的东西。我也非常想知道，你们听了我的这个介绍之后，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On Tuesday, I mentioned some of the projects we would like to undertake, which are also about conceptualizing Copenhagen. So today, I will mention only one more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tight schedule.
在这个周二呢，我提到了一些。我们希望这个开展的一些工作，这是都是关于这个树立哥本哈根城市形象的。今天呢，我将由于时间关系，我就再简要的介绍另外一个项目。
The working title is City by Design, developed by Nancy Bartlett, and it is building around the maps and drawings of the city architect and his office, which are all in the city archives. The city archive, city architect was in his golden days.A very powerful official, since he was responsible for approving all new buildings in Copenhagen. He managed the largest number of architects in Denmark, and he and his architects were also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design of individual buildings, places, bicycle paths, gas lights, fire hydrants, and urinals.
我们的这个项目的名字呢，就叫哥本哈根的城市设计。实际上这个项目呢是有关于这个当时哥本哈根城市总设计师的这么一个项目。他当时的在哥本哈根境内的所有的这些他设计的建筑的一些地图，以及当时他的一些这个图纸，以及他办公室内的一些档案资料呢，全部都是在保存于我们档案馆。当时这个总设计师呢，他在他的这个鼎盛时期呢，他是非常有权势的一位官员，因为呢，他当时是负责，当时哥本哈根境内所有新建筑这个建成的一个审批的这么一个权力。 他呢当时管理着在丹麦人数最多的这个建筑师的一个团队，并且他本人和他的这些建筑师呢同时也负责一些私人的这些建筑，一些这个场所的一些设计，这其中还包括一些煤气灯啊、消防栓，甚至小便所。
In doing so, the city architect made a lasting impression on Copenhagen, of which evidence is found in the city today and in the archives.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开展这个项目呢，我们能够让这个首席设计师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作品呢，都或者对哥本哈根市的影响呢，并不仅仅体现在城市的外貌本身，同时呢，也能够保存在我们的档案馆里面。
The first steps in our project will include to perform an initial internal study at the CKT archives to assess the maps and drawings and prepare presentations for potential partners.
我们启动这个项目的第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第一批的重要的步骤呢。它主要包括第一个就是对我们档案馆内部的馆藏呢进行一个内部的一个研究，来这个评估我们的所掌握的一些地图啊，还有图纸的这些档案材料，同时呢准备向那些我们潜在的项目合作者做好这个整个项目的陈述工作。
Then invite key academics to workshops where to discuss project scope, objectives, and process.
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邀请一些非常关键的学者，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一些会议。我们在会上呢，将会向他们介绍我们项目的整个的一个范围啊，自己的这个项目的目标啊，还有整个如何去操作，这些议题都会在这个会上与他们进行讨论。
Then we will develop a website with sufficient content to attract attention and further develop the project.
同时呢，我们又会开发一个这个网站，在上面呢有非常丰富的信息，来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的这个项目，来提供更多的一些关于发展方面的一些看法。
Then we will select partners and visit them to present the project to discuss more about scope and objectives. We will establish partnerships, obtain support and funding.
随后呢，我们就会最后就会挑选一些这个合作伙伴，并且呢。我们会去拜访他们，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项目呢展示给他们，来进一步的讨论这个项目的范围和目标。随后呢，我们会建立这个伙伴关系，同时呢会获得他们的帮助以及他们的资金。
The products that may come out of this project are numerous. Let me just mention one, which would be an easy win and spur more interest.
我们这个项目的成果呢，可以说是这个非常丰富的。接下来我就简单的提一个非常有意思，并且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成果。
A top 10 or top 25 of buildings and designs in Copenhagen, selected by a panel of renowned academics and architects, with stories around each of them, and presented visually on the web and at exhibitions in the city hall, and at the libraries and cultural houses around Copenhagen.
由一个我们当时这个组成了一个由非常著名的一些这个学者和建筑师组成了一个小组，这些小组呢，他们最终挑选出来这个哥本哈根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十个或者是前25个重要的建筑以及他们的这个设计，这当然档案资料里包括他们相关的一些这个故事。我们把这些选出来的这些资料呢，在互联网上，放到了互联网上，同时在那个市政厅和哥本哈根市市政厅也举办了这个展览，同时也把这些展览呢放到了哥本哈根市的图书馆以及其他的文化机构。
The material with careful modifications can also be used at Copenhagen schools for teaching, by the Tourist Confederation to attract visitors from China, and by the general public when the family wants to take a walk around Copenhagen.
这些资料呢，我们会对他们进行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处理。这些资料呢，还可以被用到这个哥本哈根内的学校，同时呢，也可以提供给哥本哈根市这个旅游局，比如说来吸引来自中国的游客来到我们这儿。
The partnerships I envision would be with the School of Architects, with some leading Copenhagen developers, And of course, with the Committee for City Design, where the city architect is organized today, although she does not have any staff and acts only in an advisory role.
我预期的一些合作伙伴呢，我预计有以下这一些， 比如说这个哥本哈根设计学院，这个还有一些哥本哈根非常前列出色的哥本哈根市的发展的这些战略制定者，以及哥本哈根城市设计委员会这么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在历史上呢，它是负责整个哥本哈根市城市建设的这么一个委员会，但是现在呢，它不再有这样的功能，但是它还是可以起到一个顾问的一个角色。
More products will certainly come out of the city architect's drawings. Our partners will have much better ideas than I do and will be better at developing them. And that is the beauty of involving them early in the project.
我相信越来越多的这个我们会得到更多的这个成果，这些成果呢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城市设计这个项目。其实呢，我们的这些伙伴呢，其实他们能够会提供会这个激发我们更好的一些灵感。 其实我认为这也是我们邀请合作伙伴与他们合作的魅力所在。
And let that be my concluding remark.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感谢各位，我的报告今到此为止，谢谢。